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晚间聚会，一起来唱赞美诗356首。赞美诗356首。长职负责人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很高兴呢，小弟今天有这个机会大家分享圣经的道理。那今天是华冈团契在大同教会的服事日，所以从领会然后施情领施一系列所有的圣工都是华冈团契所有的契缘包起来。对，那小弟就在想说，今年因为第一次，今年第一次到大同教会，对，那不是在台下听道理，是就是因为今天是第一个礼拜五嘛，那小弟就要担任台上领会的圣工。那其实小弟是第一次领会，所以非常紧张，对，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好，那 去年就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服事日，去年的十月跟十二月，东大民团契他们有两次，然后安排圣公日。那当时大哥姐就是辅导大哥姐，他们就来关心华冈团契。那华冈团契就干部们就也开会，然后决定接下这份圣公。所以当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算是所有圣公里面最困难的圣公，就是主领。那要选谁这样？对，那因为小弟是学长，所以就比较容易就被下面的学弟妹们就说啊，学长你先啊，学长。对，那身为学长的我就只好，对，就是做起榜样起来。好，那所以今天愿神就是纪念华冈团契的所做的功。那小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两山之间。那这两山是哪两座山？等一下会告诉大家。那小弟小弟发现圣经中有许多比较的事物，比如说两性之间，像一开始创世纪的亚当跟夏娃。那再来就是圣经它本身就分两约，旧约跟新约，所以在两之间它可以去做一个比较，或者是说透过比较然后可以去思考它相同跟不同的地方。所以这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所以我的题目是定成两善之间。那人生的路呢，有高有低。那人生道路中不是一帆风顺，就算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主也这样曾经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主将这些事告诉我们，是要叫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神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信了耶稣的我们，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就一帆风顺，它是我们仍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的，但是我们跟世上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信的神，我们拜的神，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主里面会有平安。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真的无时无刻仰望天上的神吗？我们是否有怀疑过？是否在人生当中遇到低潮？或许你可能会觉得难过，又或者会觉得很困惑，神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让我遭遇这样的事情？此时此刻我们的信心又是如何？如何去面对眼前的困境？就如同我们今天要谈的以利亚，他原本是个很有信心的先知，可是他也有低潮的时候。所以小弟就分几个重点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就是以利亚他上加密山之前，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他上加密山，第三个部分就是他下了加密山到上何烈山之前，那第四个部分就是他上了何烈山，那第五个部分就是他下了何烈山。好，那首先来谈第一个部分，上何烈山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经节，列王记上17章。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旧约圣经444页。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第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我们跳过来看十八章的十七节，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殃的就是你吗？”18节，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殃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权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有勇敢的信心，他可以勇敢的去跟亚哈王来传警告。我们现在可能比较难想象说，如果你跟王，像我们现在是总统，所以总统你可能可以跟他陈述一些事，你可能在街上 他可能出去你就会遇得到。可是以前的王可能没有这么容易，而且王可以就是他直接可以下令把你杀了。所以以利亚他可以到王，勇敢的到王面前去传警告，这一定不是好听的话，这是神警告当时在以色列当王的亚哈，他行为非常的恶劣，他随从外邦的神巴利，因为他的皇后是没有信耶和华真神的，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也是非常的堕落的状态。好，那以利亚他用着勇敢的信心去见王传这个警告。那第二个我要谈的是顺服的信心，我们来看17章的第3节，列王记上17章的第3节。第三节，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第六节，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好，从这里可以看到神告诉以利亚，你起来往基利西，住在基利西的旁边，往约旦河的东边去。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以利亚他就顺服神的话，他就去到基利西旁边就住下来。那当时神吩咐乌鸦叼饼跟肉来给以利亚，那不知道大家如果是以利亚你有什么心境，因为乌鸦在当时不是一个太洁净的动物，就像其实现在也不是，就是如果有一个鸟类它叼饼跟肉来给你，对，那但是以利亚他顺服的信心他接受了，所以他在那里住下来。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到了撒勒法寡妇，我们来看一样17章的第8节，17章的第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一个寡妇供养你。第十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好，以下省略。这里可以看到神再次吩咐以利亚，他到这个寡妇的家里去。那以利亚一样起身，就去到那个寡妇的家里。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神都说起来去，那以利亚就照着神的话去行。所以他这个时候的眼睛是定着神的，他是看着神的。那神告诉他的事情他都一一的去做，然后起来就去行。那再来呢，就是他有使人复活的信心。我们来看17章的17节，17节，这事以后做那家祖母的妇人，他的儿子得病，病得甚重，以至于无气息。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寡妇的儿子他因为生病，所以去世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到后来的发展，就是以利亚他后来祷告，靠着神让这个小孩子复活。所以种种的神迹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以利亚他在还没有上加密山之前，他的信心是一直在增长，而他信心是有一定的程度的。那第二点就是他上了加密山之后，他上了加密山之后，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18章，列王记上的18章19节，耶和华记上18章19节，19节，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勒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这里可以看到以利亚他非常的勇敢为神来辩护，因为刚刚有说到以色列人当时的信仰状况是非常糟糕的，他的信仰状况就是都是敬拜别的外族的假神，他不去敬拜耶和华真神。那这个时候以利亚跟王下了一个暂停，他说你们带850个假先知到山上，到加密山上去。那以利亚他只有一个人，他要对抗这850个人，所以他心里的那种心里的那种勇敢的信心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且他在会众就是这么多的以色列民当的前面这样。那到了山上之后呢，他吩咐人将 这个祭物跟旁边挖了一个水沟，在祭物旁边挖了一个水沟，并且在祭物上面淋湿，然后把水沟全部都填满了水。这个也是违反整个自然界的一个伦理，因为在着火的在这个有水的这个祭物上面是不可能会有火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下了一个比赛的这一个在山上比赛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的信心是非常足够的。那再来呢，以利亚他因为当时以色列他三年多没有下雨，所以以利亚他因为后来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就我们知道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那烧了这一切的东西，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呢就知道他们拜错神，他们应该要拜耶和华真神。那当百姓悔改之后，这个雨呢就可以下下来，可是以利亚还没有祷告，所以以利亚他就跪下来祷告。那祷告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地方就是他有忍耐的信心，因为祷告他不是一下子，他祷告了很久。我们都知道说他吩咐了他的仆人就是来回到海边去观看有没有云这一件事情，大概看了七次，所以这是一段非常就是非常不容易的忍耐的信心。如果我今天是我们的话，我们为了一件事情去代祷，或者说我们今天为了一件事情去祷告，你真的有办法像以利亚一样他可以祷告这么久吗？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加密山上，在这个以利亚他的信心是最充足的时候，所以他向神求非常困难的神迹，像第一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火从天上降下来，第二个就是三年多没有下雨，在这个时候因为一片云就开始下起滂沱大雨，所以这都是违反自然界所可以看到的事情。所以他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笃定的说，他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充足的。所以从刚刚他到山下到山上，他这一整个这个经过，他的信心是一直在成长的。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的第一节。第十九章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第三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第四节，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刚刚说到的他在上加密山这一段经过，他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可是为什么他今天下山之后他的信心却失落了？很重要一个关键，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九章的第三节，以利亚见这光景，这光景就是皇后耶洗别他下了一个杀害以利亚这个命令，而且是必死无疑，一定要杀到。所以以利亚见到这个光景，他就起来逃走了。那这个跟前面的落差是什么？前面他是把眼睛目光放在神的身上，那这个时候他是把目光放在皇后耶洗别的那个杀害令上面，所以他就起来逃跑。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第四节，他跑到一个罗藤树下，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向神求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落差。他前面做了一个非常违反自然界的事情的神迹，行了一个非常违反自然界伦理的这个神迹，结果他现在在这里求死。所以这个信心的过程，就好比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在生活上，可能有时候我们在上一刻是非常信心充足的，可是可能今天突然遇到一个比如说生病或者是一个意外，你可能信心就会突然失落了。为什么我今天遇到这样的事情，而这件事情目前我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办法处理的状态？那 我们是会像以利亚一样起来逃走吗？还是接受这个事实，面对它？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信心的迟钝。我们来看第五节，十九章的第五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从这里可以看到以利亚他信心的迟钝。他吃了第一次之后，他竟然不是起来行走，他是躺下，是天使第二次叫他起来吃了喝了，他才起来。所以从刚刚他信心充足到现在，他不仅是已经失落了，他连信心都迟钝。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在信仰道路上面也有这样的情况？好像平常啊没事，反正我现在信心很好，可是遇到事情我们就开始失落，失落不打紧，还迟钝，忘记了神，忘记了祷告。那这个时候以利亚他第二次吃了喝了就起来行走了四十昼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以利亚他的信心非常的失落，但是他仍然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他起来跑了四十昼夜。四十昼夜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他靠着神的力量，他跑了四十昼夜。但是这个时候他要去哪里？这个时候他要去何烈山。那他上了何烈山，何烈山是神的山，那他就信心就恢复跟之前一样的这种充足的信心吗？并没有。我们来看十九章的第八节，十九章的第八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住在洞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十二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十三节，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十四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何烈山上，神的山上，他在做什么？他躲在洞里面。对，他跑，他不是说，哦，我就振作起来，然后去继续传警告啊，然后继续行神迹，然后警告王，警告以色列百姓。他并没有，他躲在洞里面，并且他在做什么？他在埋怨，他在计较。为什么？我们从第十节跟第十四节可以看到，他重复的讲一句话，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他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背弃了神的约，毁坏了神的坛，并且 用刀杀了所有的先知，只剩下他一个人，并且现在这个皇后的命令是要一样要杀他。所以他在计较，他在埋怨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帮他，他躲在洞里面，他在计较这些事情。对，那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来回应他们。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九节，神问他一句话，我们看后半段，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第十三节，我们一样看后半段，有声音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告诉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自己可能觉得自己非常有能力，你看他前面行了这么多神迹，而且是 非常超越自然的现象的一些很跟平常不一样的神迹，所以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很有能力，但是然后他在这个山洞里面抱怨神为什么不帮他，他觉得他只有他自己在大发热心，这也是强调他只有他自己。所以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去思考自己的处境跟想法。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做圣工，有非常非常多的圣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抱怨说，为什么好像只有我在做，为什么好像这件事情大家都不来帮忙。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有时候不一定，可能我们在表面上看到谁很认真，或者是自己很认真，但是或许别人他在私底下做了很多默默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甚至他可能只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祷告，但是他在这份圣工上面他也有份啊。那我们可能会自己在那边关起门来说，啊，那个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为什么都不来帮忙，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大发热心，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所以这个可以成为我们好好的思考。神要以利亚重新想一想，他为什么会当先知，为什么他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角色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是要做像神，就是把眼睛定在神身上，然后就是向神来求能力，然后求神帮助让我们圣工可以完成，还是要跟弟兄姐妹来计较？这值得我们来思考。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十一节，他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神说，在神要这个以利亚出来站在神的面前，并且站在山上。以利亚他躲在山洞里面，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为神大发热心，可是他没有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的发展，也没有从神的角度、神的高度去看事情，所以他觉得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服事。对，今天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有没有用神的高度来看教会的圣工？我们是不是有跪下来祷告求神带领圣工的发展，还是我们自己就是陷在那泥淖里面，就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忙，为什么这件事工好像就不会推动？对，而我们看到最后神留下了7000人，是为向巴利屈膝，也未曾向巴利亲嘴。所以神在很多事情上面，他是为了自己会有留下很多很多的后路的。我们不用担心说好像没有我们就事情就做不成。对，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有烈风、地震跟火。以利亚的能力或许非常的好，行过非常多的神迹，神也与他同在，但是神要教导他说，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做的多么的大才神才会同在。所以今天在教会担任圣工也是一样，不论我们今天担了多重要的职位，好，这个不论担任怎么样重要的圣工，我们都可以思考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没有神的同在，这件事情是不会成的。那相反的，神或许就在这个微小的地方，神的声音最后是出现在微小的地方。所以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不要看不起一些非常小的圣工或是非常小的事情，你如果靠着神，靠着神的能力加上祷告，神一定会帮助的。对，所以这三点是神对以利亚的教导，那也值得我们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来思考来学习。那第五个部分呢，就是他下山之后，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21章。21章的17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 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又起神又吩咐他起来去见亚哈王。从刚刚从最前面他信心非常充足，到他信心失落，到神重新在神的山教导以利亚，让以利亚回到他一开始那种充足的信心。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的信心比之前的信心更加的充足。为什么？我们来看我们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第十八节，第十九节，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这个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前面的警告，前面对王的警告，可能是就不下雨，可能就是一些可能在生活上不便的事。可是这里很明显的是亚哈王他会死掉，这是有关于这个性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所以他必须去跟王讲这么重要的事情，而他有没有去？有，他去了。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第一章，列王记下第一章十六节，在前面这个亚哈王他后来就因为战败，所以他后来就过世。那他的儿子呢，亚哈谢就起来登基当王。那十六节是说到呢，对王说，这个是以利亚对亚哈谢王说，亚哈谢王是亚哈的后面那个王，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要死。所以不管是亚哈王、亚哈谢王，他都用警告，这是警告他的生命会丧失掉。那 不管是前面亚哈王他抢了拿伯的葡萄园，还是亚哈谢他求问鬼神，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以利亚仍然可以靠着勇敢的信心，靠着神的力量去传这个警告。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他培养人才。我们看列王记下的第二章第九节，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节，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以利沙他跟随了这个以利亚，他看了也是看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神迹。那以利亚他告诉了以利沙说，你要求什么？以利沙他讲了这句话，愿感动你的灵，这个灵就是神的灵，加倍的感动。所以以利沙后来成为以利亚非常重要的得力助手，也是接续他往后要接这个非常重要的圣工。所以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许你现在会觉得你现在信心满满，属于信仰的巅峰，但不要忘记神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也或许我们在人生的低谷，也不要忘记神必与我们同在。从以利亚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习，不论在教会担任多么重要的圣工，都必须要有神的带领才可以。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旧约圣经1113页，四章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今天在教会我们做很多的圣工，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的厉害，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的有才能，是因为神今天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圣工它才会成就。那如果我们今天信心失落怎么办？我们应该到教会来聚会，我们应该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圣经，让我们自己的信心可以重新的再站起来。所以也透过以利亚让我们知道，神的圣工神自然会开路， 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单打独斗，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属灵同伴，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肢体的关系，我们不是说他有多么的不好我们要去做比较，他好像做比较多的圣工，他好像比较重要，而我好像一点都不重要。其实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功用，那我们也不要忘记说我们旁边有同龄可以帮我们祷告，可以帮我们做很多，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对，那不要像以利亚一样就觉得好像只有自己在大发热心。那另外就是对神要有信心，从刚刚可以看到以利亚他一开始他的目光是看着神的，那到中间呢他因为被这个皇后的这个追杀令他吓到，所以他看到了人的身上，那最后神教导他再把这个目光看到神的身上。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头到尾把这个眼光放在神的身上，就算不小心今天信心失落了，我们仍然要把这个眼光放在神的身上。对，就像我觉得就像彼得一样，彼得他一开始也是一个渔夫，那神拣选了他之后，他好像很热心的在跟从主，并且在比较后期的时候，彼得他主耶稣跟彼得说你会三次不认我，可是彼得却信心满满说不会，我一定会认主的。那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彼得他后来真的三次不认主。如果今天是我们，神将跟你说，然后你也信心满满说不会，我信心很充足的，结果你自己失误了三次，连续三次，对，这个我们值得我们思考。那可是彼得他后来，我们来看彼得他后来他的状况。来，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礼。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这是我们主所，这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那弯曲的世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后来他是勇敢的站出去传福音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彼得他刚刚说的一开始他信心很充足，好像信心很充足，然后三次不认主。那我们也知道说神后来连续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那他后来得了圣灵之后他就勇敢去传福音。所以彼得他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虽然可能有时候信心失落了，但是他最终成为神重要的工人。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可能有时候做工做到一半可能会觉得没有力了，那我们也要像彼得一样把靠着圣灵把该做的事情再重新的把它做好，然后把自己的信心再充足起来。对，所以就像今天我们谈到的以利亚，或者是刚后面谈到的彼得，我们应该是把眼光都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为神做更重要的圣工。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那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64首。
坚强，我灵要高。 赞扬，主话语深藏我心房，主言真实永不改变，这话语永在天，我心里万万勇敢，阿公你刚刚无畏，主话语深藏我心房，藏我心房，免去罪恶，我灵坚强，我灵要歌唱，我心要赞扬，主话语深藏我心房，真神言语满有力量，不是传扬遍四方，平安喜乐归于生命，荣耀归于天上王，主话语深藏我心房，免去罪恶我灵坚强，赞扬主话语深藏我心房。